哎，如果要想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啊，还得要学通书，
还要学广大，那个好处
是很多。对现在人讲呢，有很多不方便。
是的，
那个不方便就是毛病啊，不方便就是对治你的毛病啊，这个我们一定要警惕。寺院里面有一个疗房的，那是两种人啊，一种是执事，他需要办事啊，需要一个疗房；另外一种呢，就是有生病的，生病呢需要特别照顾。两个药房，一般呢，这个轻重啊，一定是日夜都不能够离开大众，这才叫身同住啊。身同住是这个意思。口无增，决定没有争论，
佛法修学，
实在是。无论是哪一个宗派啊，是宗门教下显教密教啊，前面跟各位报告过，我们修行的纲领是觉正净，虽然说三个，实际上呢是一二三，三个一。觉悟的人思想见解当然纯正，觉悟的人心地当然清净啊，心地清净的人哪有不觉的道理的，哪有不正的啊，所以这三个得到一个，三个同时得到啊，这是我们修行的纲领。修行我们常讲功夫啊，能不能得力从哪里看呢，就在觉真经上看啊。比如我们念佛法门，念佛法门在觉真经三个字里面呢特别注重于静，我们是静门入啊，好比佛法到最后这个正无上道了啊，那个大殿呢只有三个门啊，觉真经三个门啊，无论从哪个门进来都一样。那么在宗派当中，禅宗、信宗，他是从觉门进来啊，他求的是大彻大悟。明心见性就觉门进来啊，禅宗跟信宗走这个门。教下啊，像显首、天台、法相、三论这些教下呢，他从正门进，正知正见啊，从这个里头进来。我们净土宗跟密宗啊，这两个宗派是从净门，就是清净心啊，所以诸位要晓得密宗也是修的清净心啊，但是我们方法不一样啊，方法不一样，都是从净门呢进来。你知道这个道理，明白这个事实，那我们就晓得我们的功夫啊得力啊不得力了。如果我们修行心地清净，一年比一年清净，一月比一月清净，我们的功夫就得力了啊，我们这个修行 很上轨道，
很如法。
假如修行，心呢不能得清净，那就要有警觉心，我修的不如法，要把那个毛病找出来，把它改正过来，我们就如法，就相应了。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常常检点，常常反省。在佛学里头名词叫忏悔呀。有许多学佛的年轻人，往往有好高骛远的毛病，还有不少人呢，特别喜欢呢神通感应，这个毛病就更大了。我们常常在国内在国外都看到许多年轻人，很好的青年，也受过高等教育，学佛没有多久啊，着魔了，着魔的人多啊，我们佛门叫着魔，社会人讲啊，得神经病，神经分裂，神经不正常，怎么办呢？没有法子，只好送到神经病院去治疗。你说这多可惜啊！我遇到很多人呢，来找我，他说法师有没有什么方法神通啊，可以帮助他治好啊？我说我没有法子，我没有神通啊，我没有能力啊。可是我问他，他是不是很喜欢神通？他是的，一点没错。毛病都发生在这里，发生在这里。诸位要知道，喜欢神通，喜欢感应，很危险。妖魔鬼怪就用这个方法来诱惑你，来欺骗你。你要上了他的当，回来就很困难了。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帮助他。所以一个人是老实念佛人，决定呢遇不到妖魔鬼怪，也不敢沾你的边。为什么呢？你有诸佛护念，龙天拥护，妖魔鬼怪不敢接触。所以经上讲得好啊，我们要相信真正发心念佛，这个念佛人呢有光明照四十里啊，四十里之内妖魔鬼怪不敢接近你啊，这些话都是真的，佛决定不欺骗我。所以我们从这个标准，觉正境的标准，可以能够检查发现自己功夫如法不如法，得力不得力，相应不相应，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检点。当然能够避除一切的责任，得到心的真正的清净平等。无量寿经经题上已经将修学的方法标准呢显示明白了，清净平等觉，我们就是修的这个，念佛人就是念这个，心要清净，要平等，要觉而不迷，那就对了。哪里有争论？ 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有争论，我们清净心就失掉了，清净平等觉就没有了。那要遇到别人来跟我们争论怎么办呢？我们不找人呢，他有一些人呢，他专门找我的麻烦呢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合掌念阿弥陀佛，你高明，我尊敬你，佩服你，我不如你，你是上根上的，是立志可以学大经大论，我下下根人啊，没有这个能力，念一句阿弥陀佛得生净土，我就很满足了，这也把争论化解了，不要去跟人辩论，不要去跟人呢就争执，这个争论呢没完没了啊，只有找麻烦了，说辩论会开智慧，那不简单，那要自己开了智慧之后，跟人家辩论呢才能够帮人开智慧，我们智慧没有开呀，三昧没有得到，真的是薄地凡夫啊，业习很重，我们有什么能力帮助别人开智慧啊？但是我们有一个能力，劝人念佛，你这个能力我们有啊。假如我们劝的这个人他立刻就接受了，相信了，我们心里明白他无世界以来啊善根福德成熟，哦，那恭喜啊，好好现象啊。我们劝他他不接受，我们明了他的善根福德没有成熟，那没成熟也好，这个阿弥陀佛的种子啊种到他阿赖耶识里面去了，金刚不坏种子，他跟阿弥陀佛有缘了，这一生不能成就，等到以后再说吧，来生或者多生多劫之后，这个种子会成熟，会成就，可见的劝人念佛是第一等好事，不与人争论，欢欢喜喜对人，对一切人以清净心、恭敬心、真诚心、欢喜心来对待，这个争执就没有了，口无争的，意同悦了，这个意同悦就是我们常讲的法喜充满，大家在一块一天到晚呢欢欢喜喜，这是一个僧团很令人羡慕的僧团，很令人佩服的僧团，上下大众一团和气个个都欢喜，这也是修学佛法花报也就是说修学佛法现在所得到的利益，所得到的好处利苦得乐嘛，那个欢喜就是乐啊，如果还有苦，那怎么能欢喜得出来呢？这个面孔上笑不出来呀，面带笑容一定是利苦得乐了，他得乐了他才快乐嘛，真的是破迷开悟利苦得乐。最后一条啊也是佛对我们非常重要的教训，利和同居，利就是利养用现在的话说，这个在家信徒的供养，这个僧团里面 得到的供养啊，一定是平均分配啊，利和同均啊，绝对不有没有厚此薄彼啊，没有啊，所以这个僧团里面僧众没有私财啊，我得到信徒的供养，我回去一定要交给常住啊，我自己生活所需常住要照顾我啊，我出门了需要旅费了常住支给我啊，所以这个是就是如法的僧团啊，轻重啊，心里真的有喜悦啊，这个没有私财心向道啊，啊心生安稳啊，心在道上，如果有了私财啊，这个道啊就发生问题了。我在经上讲己财伤道啊，这个不是对在家人讲，在家人当然要己财了，是的，这个己财伤道是对出家人讲的，出家人己财天天心里头念着财，他钱要是多了啊，他念着这个财怎么样保持住，怎么样不叫他失掉啊，这个放在银行又怕这个钱贬值，一天到晚操心那些了啊，阿弥陀佛早忘掉了，他就念财就不念气不念佛了啊，所以这个财我们固然需要它啊，要它做什么呢，要它推动佛教事业啊，要它用它来弘法利身，我们不能够贪图物质享受啊，贪图物质享受决定堕落啊，这个一点好处都没有啊，真的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啊，对于物质享受稍有一点贪心，你这个心呢就念在这个世界了，阿弥陀佛来见你，你还舍不得离开娑婆世界，你怎么能去得了呢，如果不能往生必定轮回，若是轮回必定堕三恶道啊，为什么我说的这么肯定，诸位自己冷静去反省一下就知道了，我们从早到晚起心动念几个善念几个恶念，善念三善道，恶念在三恶道，贪嗔痴慢都是恶念啊，弘法利身是善念啊，我们起几个弘法利益众生的念头，起几个贪嗔痴慢的念头啊，我不要想过去了，就想今天的，今天早晨到今天晚上这一想，在这个恶念多善念少啊，那么恶念力量强还不是牵着你到三恶道去了，你才晓得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，所以要不念佛要不往生，三途六道是决定不能够免除的，这个太可怕了，所以这个利和同均 可以说佛这一个方法，这一个措施，就是把我们这个恶念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啊，虽然不能叫你断根了，真的这个方式能叫我们减少到最低程度啊，使我们的心常常想到，常常悟到啊，这个是大家在一块共住必须遵守的六个条件。这六个条件在僧团里面实行啊，大家都遵守，这才叫做六合僧团，叫和合僧团。和合僧团是十方一切诸佛护念，龙天拥护啊，啊，我们讲护法神保护啊。这六条在家同修，要用在你的公司行号啊，你这个公司从老板到员工都遵守这个六合敬，你这个公司就是僧团，是诸佛护念，龙天拥护啊。为什么呢？你在这个是整个大社会里面，你这个公司是模范，是大社会里面的模范。假如你在一个家庭，我说了，你家里四个人啊，四个人以上，这个家庭守这个六合敬，家庭就是僧团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个家庭是模范家庭啊，啊，是给这个社会一切家庭做榜样啊。诸位一定要知道，六合敬呢，佛不是仅仅教导这个出家人僧团的，连在家人都包括在其中。因为僧这个本意不是指出家人啊，这个出家人称呼啊，比丘、比丘尼、沙弥、沙弥尼，这一定是出家人啊，这个没有错。称僧不一定是出家人。僧就是和合僧，遵守这个六个戒条啊，在家出家四个人以上的团体，只要遵守这个，通通叫僧团啊，通通叫僧。所以僧在家人也称僧啊，出家人称僧，在家人也称僧。那么像和尚，在家这个出家人称和尚，在家人也能称和尚啊，和尚不是随便称的啊。一个道场，这个道场的住持方丈他称和尚，其他的人都不够资格称和尚啊。和尚就像一个学校的校长，一个学校只有一个校长，所以一个僧团就只有一个和尚啊。假如这个团体是居士领导的，像现在有很多居士林啊，我们在外国有居士林，那么在台湾有很多林社啊，是居士们主持的，他这个主持的人是他的和尚啊，是这个道场的和尚啊。法师出家在家也可以通称啊，只要是讲经说法啊，教化众生的，都可以称之为法师。在家人也能称法师啊，这个是通称啊，在家出家通称，这个是佛学的常识，我们要知道。但是在中国习惯上讲呢，这个在家居士团体呀，都不称和尚，也不称法师，也不称僧啊。而这个僧呢，跟这个和尚法师都是称出家的僧团，那么这是中国的习惯，但是本意不是如此啊，本意是在家出家是通用的、通称的，这个我们要晓得。所以六合敬是我们修行 是基本的戒条啊，这个五戒啊，根本戒、略仪戒，是我们自己要遵守的；六合敬呢，是我们跟大众相处要遵守的啊。那么这个都是佛法里头的根本大戒啊，我们要清楚、要明了、要遵守，要把它应用到日常生活上，我们才能真正得到幸福啊，真正得到这一生的美满。这是佛对于我们真实的教诲，真实的恩惠。从这样的基础，这才谈得上羞耻啊。羞耻，我们净宗学会定的科目，正行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这是依据无量寿经上的教训。复行遵守观无量寿佛经上讲的三福六合啊，我们这两天跟诸位介绍。底下呢，三学六度十大愿望啊，三学是戒定慧三学，有次第，有圆融啊。次第是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啊，这个戒定慧三学，这个是根本的教义啊。六度是菩萨自行化他生活的规范啊，一定要遵守的。那么我们学的是大乘法，同学当中有不少都曾经受过菩萨戒，受了菩萨戒，当然你一定发了菩萨心，你要修菩萨行，菩萨行不能不知道啊。菩萨第一个修学的纲领是布施，布施就是舍，就是放下啊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。放下不是在事上放下啊，事上放下那就变成消极了啊。这个社会上这许多事谁去做呢？那你就会错了意思了，是叫你在心上放下啊。事说实在话，世尊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里面告诉我们的，四事无碍呀，四上没有障碍呀，障碍在哪里？障碍在心里头啊！啊，所以心里面要放下啊，把你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、忧虑、牵挂、得失，统统放下，恢复心地的清净。心清净了，就放光明啊；心清净了，就生智慧呀。我们读六祖大师的坛经啊，看看六祖大师对五祖讲的那些话，我们看到真的生惭愧。你看六祖跟五祖说，这弟子心中常生智慧，我们 回过头来看看自己，我们一天到晚长生烦恼，是我们长生烦恼，人家长生智慧，什么原因呢？实在讲很简单呐、啊，他的心清净，清净心起作用啊，就是智慧嘛。我们的心不清净啊，一天到晚贪嗔痴慢疑，这贪嗔痴慢疑起作用，那就生烦恼啊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那么清净心呢，太重要了，所以你把这个心里头啊，这些恶所，这些渣子啊，就是妄想、执着、分别、忧虑、牵挂、得失、好恶啊，通通放下，通通舍掉，这叫布施波罗蜜啊！啊，随着布施，布施到哪里去？供养一点呢，捐一点钱，那就叫布施啊，那就是菩萨了，完全颠倒了。何况你在布施的时候存的什么心呢？存的是染污心啊，存的是贪心啊。为什么佛家讲舍一得万报啊？这个利息很厚啊，我要去多布施一点，多投资一点，将来有回收啊，有回报啊。存着这样的心，这个心就是污染的心啊，啊，就是贪嗔痴慢痴的心啊，啊，这样的心，那哪里叫布施呢？哪里叫布施波罗蜜呢？啊，完全搞颠倒了，完全误会了。我们一定要懂得啊，菩萨是高度的智慧，菩萨常与三妙会呀，这个三妙会就是这个六种修行的纲领，每一种都是三妙会啊，所以人家学是把心地上这些污染啊，这个东西通通舍弃。这是我们要学的。那么身外之物，我们应当要学，这个身体所需的足够用了，也就是说我们物资的受用，生活必须已经够了，有多余的我们应当帮助缺乏的人啊，帮助缺乏的人，我们帮助缺乏的人心里头啊要清净，把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啊要忘得干干净净啊，不要常常念着我，你看布施多少财物，我帮助了哪些人，我对那些人有多大的恩惠，常常念着这个心就不清净了啊。这个虽然是施，不是布施波罗蜜，所以佛教给我们要三轮体空啊。三轮体空什么？把自己忘掉，坐而无坐，我是做这个事情，这个事情忘掉了，不把它记在心里，不牵挂这个事情啊，也不需要将来什么回报，忘得一干二净啊。我们布施多少东西也不晓得，何必去点个数去记个录呢啊？现在人家留个成绩呢，没有必要啊啊。哪一个人接受的布施，不要去问他的姓名，问他的住址，用不住啊，心地干干净净，这样行布施就正确的啊，帮助一切人都要用这样的态度。 乃至于后面的这个持戒忍辱啊，通通都要三轮体空。三轮体空是般若智慧啊，修一切善，断一切恶，修而无修，无修而修啊，修事实上是真做，积极在做；无修是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啊，这个就对了啊，这就如法了啊，就不是。当然，佛法也离不开因果。我不要果，不要果，果下来，除非你不造因，造了因一定要果啊。所以我们看华严，看法华，古大德跟我们分析的清清楚楚啊，法华经一成因果啊，啊，华严经五洲因果，哪有没有果报呢？国报来了怎么样呢？大家收，不要我一个人收，这个就对了。大家想啊，我有福，大家想，这是真正的福报啊。有福一个人想，没有几天就想完了，就想尽了啊。所以福报跟大家想，你的福报永远想不尽啊。佛教给我们，财布施得财富啊，这一生当中我们看到许多发财的人啊，财力雄厚的人，他的财从哪来的？过去生中啊，财布施，这是因啊。这一生中得到财富，果报啊，因果相应啊。我们学佛的人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我们对于发大财的人不羡慕，为什么呢？人家种的因嘛，现在得的果报，这应该的嘛。我们要想财富，有财富的话，那你就修财布施啊。你不种因，哪掉的果报？啊，我们看到一等聪明智慧的人，有大智慧的人，前生修的法布施啊，啊，法布施是因啊，聪明智慧是果报啊，啊，这么一回事情啊，健康长寿是果报，无微布施是因啊。什么是无微布施呢？最简单的，印光大师告诉我，吃素、戒杀、放生，这就是无微不至，得的果报健康长寿啊。你修三种因，一定得三种果报啊。我们看世间人，有一些人有大智慧，真正了不起的智慧，但是他贫穷啊，每一天呢只能混一个三餐饭的温饱啊。什么原因呢？前生呢修慧不修福啊，福报修的太少了，慧修的多，所以特别聪明智慧啊。这一生的时候日子过得很辛苦，很贫苦啊，这个我都见到的呀。啊，优秀的人发大财没有智慧啊，甚至于连小学都没念过哦，大这个大企业家、大老板底下给他办事的人都是博士，是的，福报大呢啊。他没有智慧，他有福报啊，福报大了啊。前生修的福啊，前生没有慧啊，福报大啊，别人帮助他啊，很多有智慧的人帮助他
如果我们想又要大福报，又要大智慧，又要健康长寿，那你三个因都要修啊，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，通通要修啊。是你自己修得的，不是佛菩萨保佑得来的呀。佛菩萨没有办法给你呀，佛菩萨要能给你，我们还要修什么呢？不要修了，佛菩萨不给我们，他就不慈悲呀，他还做什么佛菩萨，还什么大慈大悲呀？佛菩萨没有办法给我们，佛菩萨也逃不出因果的定律，佛菩萨只能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，交给我们啊，我们相信理解肯照这样做，果报都得到了，这就是佛菩萨给我们的恩惠啊，这就是佛菩萨帮助我们得到的殊胜之果啊，要晓得佛菩萨是这样加持。那么我们对于佛菩萨的报答，不是说每一天供到佛像啊，给他燃香啊，供上香花水果，每一天给他礼拜，这就是报答他了吗？我们这样做叫愚痴啊，这个不能报答，这些佛菩萨通通不要啊。要怎样报答呢？要把佛菩萨的教诲尽心尽力地介绍给大众，推荐给大众，劝勉大众，依教奉行，使社会大众都能够深信佛法，都能够理解佛法，都能够奉行佛的教诲，我们的社会安和乐利，我们国家富强繁荣，世界和平安定，这才叫真正报佛恩呐！啊，所以你看每一部经典的后面，我都叫我们流通佛法，这叫真正报佛恩。那么家里面的佛堂陈设这香花水果的供养，不是供养佛的，是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忘了佛菩萨的恩典，我们要自行化他啊，所以这是提醒自己啊。供花，花代表阴呐，阴就是六度啊，就是教我们修阴呐。供谷，谷是代表我们的希望啊，我们希望这一生生活得非常愉快，非常幸福，非常美满，这是现在的果报。希望将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不退成佛，果象征着，代表着，看到这个，就我们这个需求啊。花呢，代表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做才会得到果，先开花后结果嘛。所以是提醒自己，是给自己看的，是供养自己的，不是供养佛菩萨的。啊，灯代表的是光明，代表的时候牺牲自己帮助别人啊，所以这个灯从前点油灯啊，点蜡烛啊，这个现象非常明显，现在点电灯呢不太明显啊，看不出来，蜡烛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，就是我们也能够舍己为人啊，能够牺牲自己，无论在精神上，在物质上，
一切享受我们自己可以能够减少几分啊，这就是燃烧自己，帮助别人，帮助社会，这就是照耀别人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啊，我们燃一炷香啊，就现在有很多同修问我，家里供佛像啊，要不要烧香？要烧香，烧一支啊，一支好香啊，香是表达的啊，不要烧多，因为我们现在住的房子都是公寓式的啊，房子都很低，烧太多的时候空气污染啊，对我们身体有妨碍，烧一支好香。香代表什么呢？五分化身香啊，五分化身是戒定慧解脱，解脱之间，它表这个意思啊。我们香赞这个戒定真香啊，啊，所以见到这支香，闻到这支香，就要想到修戒修定，戒定是真香，用这个香呢引发我们呢戒定这个意念，不要忘掉，时时刻刻要修戒要修定啊，所以香是提醒我们这种事情的。